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主啊，因为你每当我们这一年以来一直在查考旧约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也看到主啊你满满的恩典，主啊，因为我们虽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些不敬畏你的人你的子民我们嘴巴上说他们是何等的。不敬畏你，主啊！但来思考反思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又何等也是又何等不是像他们一样，主啊，真的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也求你不要掩面，主啊，不看我们，主也借着每一次这样的学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主啊，能够真的是能够纠正以往的过错，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行出合乎你心意的样子。主，我们也把今天晚上这短短一点的时间，主，我们也恭敬的交在主你手中。主啊，求你来带领和使用这一点点的时间。主，我们也承认，主啊，我们人的言语都是有限的。主啊，也求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主啊，做引导带领的工作。主啊，也请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你呢也借着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列王记上12章到22章这里面这么多的内容。主啊，我们真的也承认说我们分享的不清楚，主也请你自己亲自的在弟兄姐妹心中来说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也是从这个列王记上接着上一次快弟兄接下来的12章。到22章，那么这个12章，其实如果我们要认真来看的话，应该也是从这个从11章26节开始，然后一直到22章结束，因为11章26节就已经讲到的神人亚西亚去那个向耶罗伯安起誓说神有给他一个应许，将来有10个支派就是赐给他。这个是讲，如果是讲到这个，我们其实我自己也给这个上一次第一次发的时候就也给了这一个主题叫王国的分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应该是从12章后面，从那个罗伯安在事件以后然后以色列人立了耶罗伯安做王以后，那时候起就王国就开始正式的分裂，但是因为这从这个。我们看了这个列王记上到历代之下结束，全部都是在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但是这个历史它牵扯的时间也久远，而且牵扯的人物也多，所以我自己亲自今天在这里呢，就是稍微我们先列一下这些名字，比如说从这个到列王记上到22章结束，总共有出现了北国。以色列有出现了几个王，然后就是更迭了这个几个朝代，然后呢，南国犹大也出现了几个王，然后呢，总共这个11章里面总共有出现了几个先知，我们就大概的来稍微先看一下，先过一下，然后等会我们再着重的来分享这个。11章列王记上11章这里面大概的内容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如果我们就是认真去看就是到22章结束，它总共有出现的5个王，就是从罗伯安，然后亚比央、亚萨、约沙法到约兰就是这个到列王记上总共出现了这5个王。当然，他们登基的时间不同，然后做王的时间也不同。但我相信那个徐勇弟兄他在第一个 上个星期一的时候，他就有发上来他的那个表格了，所以大家也去直接去参考那个，他有做的有做那些笔记。那么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个北国以色列到这个列王纪上22章结束，我们总共有他有出现的这个八个王，就是从耶罗波安然后到拿达，就是这是父子俩啊，就是耶罗波安跟拿达他们是父子俩。那么然后巴沙出现了以后呢，就杀叫就篡位他又新建了新的一个王朝然后呢，巴沙呢跟以拿他们也是父子俩。那么后来又出现了到16章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一个王叫新利，然后呢，他也是他就杀了那个以拿跟巴沙这个一家人。那么后面就案例。就是我们比较熟，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亚哈的父亲他就暗喻这个也是新的一个王朝就是这里在北国以色列呢，就是到22章结束，它总共出现有四个王朝，就是从耶罗波安一个王朝，然后巴沙跟以拿一个王朝，然后新利一个王朝，然后暗利跟亚哈一个王朝，就总共出现了四个王朝那么到总共是也解释，其实就是从耶罗波安到亚哈谢，亚哈谢他也是亚哈的儿子他就是有三代，就是暗利、亚哈谢，这个是三代连在一起，就是到了22章结束。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看了这个南北两国这个王出现以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先知总共有出现了几个先知。那如果我们再看南国犹大呢，在这些先知他所有出现的时候，都是在提醒他们比如说耶罗波安他呢在十二章21节的时候，他本来也想要招聚这个犹大人要去攻打以色列，就是去打那个耶罗波安，想要夺回他的政权。那么神就派他的仆人司马雅去提醒他就是说这次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叫他们不要去打那个以色列他的兄弟这个是司马雅。然后到了，还就然后有一，然后到了这个有一个以多，以多以多其实在列王纪上这边是没有的，要到那个历代志下那边才有出现。如果今后以后我们查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以多也是先知他就然后就是在列王纪上这边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就到亚沙利亚，然后哈拿里就是亚沙就是也是在历代志下有出现，但是在列王纪上是没有出现的。那么这个南国犹大呢，这个先知总共有四个先知，都是来帮助提醒这个南国的这五个王。那么北国这边呢就比较多，如果从亚西亚一直到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这边有的只是讲到只是神人老先知然后先知的门徒加上他的同伴这些总共全部加起来总共有12个先知就是这边出现了，就是在这些先知有的是从犹大就是到这个神人，比如说从那个就是在耶罗波安12章这里，就犹大神人他就去神叫他去到那个耶罗波安那边到去。去那个去提醒那个耶罗波安，这个是从犹大这边过去的，有的就是在就是在以色列国这边的所以大概就是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这几个就是北国总共出现了这么多的人物，所以我就说很复杂，因为人物出现了很多然后他们有各个不同的自己的角色扮演的角色，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应该说从这个列王纪上，我们看到很多好像，北国以色列就好像没有一个王是好的，但是神却非常的怜悯他们没有说只要他们一自卑就是在神面前一悔改的时候，他们神就怜悯他们这里经常出现了说在他还在世的日子，我就不降祸在他身上这个是所以我们也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不是说一定要神不是说要降就是降罚于他们，就好像要降刑罚给他们 啊，乃是让他们知道说神对是这个刑罚是多么可怕的，让他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么从这里呢，其实我自己也就是做了一个主题啊，就是列王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历史应该说是历史书这边呢，就讲到其实有一个主题是主要的目的是让人知道说要知道就是他这边也经常出现一句话，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就是让所有的百姓都知道要以神耶和华神为中心，而不可以去拜那些偶像啊什么这些之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这些他们自己的这些为什么会受到这个灭亡的这一个悲剧呢？乃是因为其实这里在圣经这边也讲，也有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其实都是自己种下的这些恶果让他们自己也受到了这个神的刑罚所以我就是这个大概就讲一下，然后以色列历史比如上一次肯定也分享到，就是北国以色列就是在9722年的时候被亚述所灭，那么南国犹大呢是在587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灭这个上次快弟兄就是大概的背景已经讲过了。那我介绍完这些呢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这几章11章里面的讲的大概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因为所以我讲的可能会跳跃的比较厉害，所以我就是可能就按照我自己能够记得住的我就分享一下所以因为在这里我会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所以有几个人物就是比如说雁罗波安，因为为什么呢？雁罗波安因为是后面所有的这些北国以色列这些不好的往坏的往呢，神都会以耶罗波安为一个标准，所以从这里我们列王记上从这个历史书来看，所以神有在这我们看到了有几个有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好的标准是以大卫作为标准，所以就是都是讲到说你们要效法你他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以这个是好的一面，是以大卫为标准。那么坏的一面呢，它就是以耶罗波安为标准，他就这里出现，经常出现一句话，就是他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所以他这里有两个标准，就是好的标准是什么样子，坏的标准又是什么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神就是说有赏。奖赏的标准又是什么样子？然后刑罚的标准又是什么样子？就是有四个标准，一个是奖赏的标准呢，就他也是以大卫为标准，就是建立他的国，并让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建立这个他的后代必永做他的国位，这个是奖赏的部分那么刑罚的部分其实也是以耶罗波安为标准，因为耶和华神就是给耶罗波安的刑罚是什么？就是要清除他们的后代，如同那个粪土一样，这个是一个量。然后另外一个，他们的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鸟吃。所以这个就是刑法的，就也是以因果不安为标准。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四个标准，一个是好的标准，坏的标准，一个是奖赏的标准，一个是刑法的标准，全部都是以，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比较清楚那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会以耶罗波安为标准，那耶罗波安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让受到神那么大的一个惩罚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再来就是他我自己大概列了有7点耶罗波安他的一个就是他造那个两个金牛犊。一个在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是放在蛋这边四件应该是四件那边，一个是在蛋的那边这伯特利跟蛋这两个地方，然后呢让百姓呢就是 他呢让百姓呢不要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去敬拜神。那么他所担心的呢，他又怕这些百姓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好像民心就会归到那个罗伯安那里，就是又回到那个犹大家。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当神当王国分裂的时候在十个支派是给耶罗伯安，那么两个支派呢是给罗伯安。那么这两个支派呢，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那么圣经这里还写了一句话，就是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也都归了罗伯安，也给了那个罗伯安。所以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一个思考，可能就是他说也归了罗伯安，他可能有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让百姓如果经常跟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民心就又会回到犹大家。那么这个比呢，就好像现在的台湾一样，台湾它废除了中文它就是说就是在台湾学校是学不到中国的历史一样，它就像这样，就它也这些政权它也害怕没学的那些历史，那民心又回到中国这个一个国家这里，所以在这里呢就。耶罗关他也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是一个他自己造了两个金牛犊，这个第一。那么第二呢，他放在最什么？他的建立丘坛所以他就是在31节的丘坛那里建的，他又建立了这个自己在丘坛那边建殿。那么第三个呢，他立王明做祭司，不是立位人亚伦那个亚伦的后代。乃是自己好像找了，他这里说凡所愿意的，他就的好像都可以做，都可以那个做祭司。那么第四个呢，他又私立献祭的节期，就是8月15，他又然后呢，他废除了本来是以色列不是有三个节期嘛，一个逾越节一个祝棚的一个七夕节，那么他把这三个节期呢。就好像就把它废掉了，然后就只有一个节期，就是在8月15作为节期，这个是第四。那么第五呢，他自己上坛去献祭。那么这个到坛上就应该是祭司的职责，而不是他不是也不不是一个我们说的平民百姓可以上去到坛上去献祭的。所以这个是第五。那么第六个呢，他等于他也是自己。就是自己又去烧香这次也，然后这次也是这样子这是第六。那么第七呢？它主要是我自己圣经这边没有写的，但是从它的这个种种表现，我们也能看出它是它新罗班它是一个小信的人因为在11章那边就讲到说就神就应许他说你只要他遵从他的话。他就就是他就像他就就好像他跟大卫神跟大卫在一起那样的也跟他也那样的来对待他，就像大对待大卫一样的来对待他，算是好像耶罗班好像就没有那样的信心，然后他就没有那样的信心，所以我也把它列为一个，就是总共有7点那我上次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罗班他现在这么他违反了十诫里面的总共违反了几诫。那如果我们从《生命记》那边来看的话，其实《生命记》第五章都讲到了从应该是如果实践那边呢，从《生命》第五章那边就是从第9节到第12节，全部都没有，他没有一样他是没有违反的，所有的都违反。那么他违反的时候，他不单是自己违反了这个实践，那么他更严重的是他连同带领的百姓。也都犯了罪，因为他在这里也讲到说，他也使百姓陷在罪里，那么这个罪就更严重了，就好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会有经常比如出现的像那些做带领的，好像我们就看到好像他对他的刑罚都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们上次看的所罗门是一个例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的比较出名的摩西也是一个例子然后我们看到大卫他犯的那样罪也是一个例子所以因为罪从神的角从 神的立角度来看，因为你作为一个带领者，如果你带领偏的话，那么你所带领的所有的信徒都是偏的，那么这个这个人就有更多的人就会就是现在这个罪名，所以他这个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另外一个，在我们看完了这个耶罗伯安以后，那么实际上这里我们看了这个罗伯安这里。罗伯安他其实这里记载的经节比较少，但是呢，他有一个罗伯安，他就从历史的角度他也是他主要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恶的王坏的王，坏的王他罗伯安他这里呢其实很简单的，他就本来他是可以保住他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王犹大的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但是当以色列百姓去请示他的时候，他没有接纳前朝老臣的建议让他就是用宽松的政策来对待这个他的百姓。但是他罗班他却他去接受了他的跟他同年龄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用强压的政策强硬的政策来对待他的百姓，以及他的这个以及。接下来，这个王国就开始就分裂，就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北两国。那么这样的意思，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是罗伯安不是一个明君，但是从圣经这边21节这就是22节24节那边就是说了这些事情乃是是出于神，因为神在那个所罗门的时候，就是说所罗门还在世的时候呢。不降这个祸在他身上，他要从他的儿子手上把国夺回来，这个乃是神的一个安排，神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就大概的交通一下这个罗伯安。那如果我们，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第十三章这里，第十三章这里，就主要是讲到的这个神人。就是从犹大来到伯特利的这个神人，还有那个罗伯安，还有一个在伯特利的老先知，主要是讲到这三个人的这个三角关系。那么从第一章这边，从十三章这里前一段呢，主要是神人来提醒耶罗伯安说。你要就说像耶罗邦就说预言说你这个就讲说预言。那么主要他这里呢，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而是这个神人跟这个老先知伯特利的这个老先知，从这一段故事里面也让我们注意到一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在我们带在我带领小组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她就会有交通到说有的人他都是以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呢，他的所作所为呢却没有基督的样子。那么在这里呢，好像神人就也有点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向神人说，我也是先知。然后呢，然后他又说，有一位天使从神那里有传话给他，要叫他来接待这位神人。那么这个神人他就听信了这个老这个先先这个这个先知的先先知的话，然后就也就就后面他就招来了这个杀身之祸。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回答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我们不认识的弟兄不认识的一些信徒他也说他是基督徒，或者说他说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可能所分享的，如果所分享的他跟圣经有出入不符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觉得说他也是基督徒，然后就轻信于他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让我们自己也要熟读圣经，然后呢，就是对 圣经的真理，我们对啊就有大概的一个认识，然后不至于让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牵着鼻子走啊。所以这个也是主要是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这里主要是十三章其实主要是讲这两个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再看这个十四章这里，十四章这里，就主要是也是讲到先知这个，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然后他叫他的妻子就打扮成其他打扮打乔装打扮去求问这个先知亚西亚问他的儿子的这个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所以这里呢，就然后这个这里也其实后面呢，因为在中间一段，我们就知道神界告诉亚西亚，然后就神的刑罚是他将来的这个耶罗巴安的这个家的这个就是后面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神也借着这一次通过亚西亚把话。传给那个耶罗波安的妻子，然后后面就到后面就有这个刑罚，就是讲到了说他们必如能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里的必被鸟吃，所以这个就非常严重。所以我刚才说了，他有就是这个刑罚也是。以耶罗波安的这个刑法作为标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讲到。那么在这里中间他还插了一段就好像就说到那个耶罗波安的儿子，就是在十四章的这个十三节这里因为他说只有他可以入土为安，就是有就可以葬埋。因为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也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也并不一定说好像当然从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交通到说我们乃是去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包括使徒保罗他自己也说，他也说到他说如果被主接去，他就是好的无比。但是因为还让他存留在这个世上，他有更重的这个任务，还没完成，还要叫他去做。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就是也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觉得说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死乃是不让他经历神的那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刑罚。让他好像不能够尸体不能够入土一样这样子，所以真的也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所以后面然后就是到十四章后面十四章二十节这个耶罗波安的他的这个王国就结束了他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十四章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就讲到了，就又跳到了这个，又跳到了这个，北国这个罗波安的这个这里一段。但是其实这里就也介绍了比较圣经就介绍了很少，就其实就只是简短的说到罗波安有多少岁然后谁接他的位就讲到了很少。那么中间这一段他其实就提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埃及四煞又上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夺走了神的殿里面的和王宫里面的这些宝物，就像说，然后包括所罗门他造的那个金盾牌然后都被夺去了，然后罗伯安就又造了这个铜盾牌来代替那个金盾牌，就讲到了就只记载了这一点点一点点的事情所以十四章就这样就结束了，那么。那如果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十五章这里， 15章这里，它主要是讲到的，总共有讲到的四个王，就是讲到了北国两个王，然后呢，犹大也讲到了两个王。那么犹大呢，他就讲到了就是亚比亚，然后就是这里叫那个亚比亚，然后在历代志那边呢，他其实他就叫他叫做做啊亚比亚，然后再讲到了好的王，就讲到了亚萨，就是15章9节后面。那么前面的这个亚比央他就介绍的比较少，但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后面查的时候呢，就会对这个亚比央就会介绍的会比较多。那么这里15章这里只是到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只是讲到的非常少的这个他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主要是看后面从第九节后面看这个亚萨。亚萨他在这个犹大做王，总共做了41年，做了41年。其实在这里呢，列王纪上这里也介绍了不多这个亚萨的故事。那如果我们以后查到那个历代志下的时候，历代记下的时候，就会对这个亚萨会介绍的比较多，但。其实在这里，我会着重的介绍交通一下在这个历代志上这边对亚萨的这个记载没有很多，就是在历代记下介绍比较多。就是他其实亚萨他做完以后，一直到亚萨36年之前，其实亚萨都是好的，他都是遵循神的律例典章就像他的祖父大卫一样然后他也废掉了。从国中除去了这个娈童然后要除掉了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废掉了他的祖母太后的这个王位，玛加太后的王位然后呢，所以他这个，然后把这些偶像这些木偶全部砍掉，所以这个是好，所以主要是他在他做完36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做完36年呢，就是亚兰国便哈达要上来攻击他。那么他之前一生都是如果我们看后面，他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事情都会先去求问神、依赖神。唯独在他做完36年呢，就是便哈达上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去向神祈求，而是好像就是用人的聪明呢，然后就用。钱就是王宫里的钱，然后圣殿里所剩下的钱送给便哈达，然后叫便哈达来帮助他去一起帮助他去那个攻打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呢，当然他的这个计划是成功了，但是呢，先知却来责备他说：“你说他不依赖神，依赖自己所以然后呢，他就。他被先知责备以后呢，就那正语他圣经记载，他说劳恨先知，然后就把先知下在监里，就把他下在监里。然后呢，那时候呢，他说圣经还记载着说他并虐待了一些百姓。然后到了亚萨做完39年的时候，然后他脚就生了重病。那么也是在历代记下那边记载的，他的脚下的脚生了重病。他也没有去求神，而是自己去找医生来帮助他，来医治他。然后到了亚萨是做完41年以后，然后他就死了。所以从这里呢，主要是我们要从，其实这里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亚萨其实在做完36年，便哈达上来攻击他的时候，从人的立场，包括他脚生病了，从人的立场来看。其实他是从人的立场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对的，因为我们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围魏救赵"他宁愿便哈达去从后方去攻击以色列人，然后他自己耶路撒冷就解困，然后便哈那个巴沙他要回防嘛，所以他就不能够去围攻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他耶路撒冷这个困境就得到了。就解救了，就解脱了。所以从人的立场，他其实是好的，是对的。 包括他一脚，就好像我们生病一样，我们当然要去看医生了，好，对不对？其实，在我们中间一直也都是这么教导大家的。但是从圣经这边来看呢，他这两件事情都受到的先知就受到神的责备，说你发现这两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仰赖去是去仰赖耶和华神的，都是仰赖自己，都是以人的主意去出发你。所以其实他这个就好像我们也。等我会交通到亚哈的故事也是一样，亚哈他不是也是放掉了便哈达，然后便哈达答应他归还一些城池给他，以前他父亲所夺的城池给他，然后也可以在他那个大马士革那边做生意，所以亚哈就也是私自就放掉了这个便哈达，同样的都是亚兰人便哈达但是这个便哈达呢，从圣经学者有的人说呢。是同一个人，有的人说了是便哈达一世跟便哈达是父子俩，但不管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是父子俩，但是从这个北国亚啊南国亚萨跟北国亚哈对这个便哈达对这个亚兰王都做出的同样的事情，但是都是以他们的目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或者说个人的利益角度来就把这些神要定要灭掉的人都放掉了。所以这个也是，等会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交通思考一下这个就讲到了这个亚萨，因为时间可能不够我就稍微快一点就讲到了这个我自己比较深刻的。那么16章这里其实就出现了很多这些很多这个王，那么16章这里呢，讲到的全部都是南国的，然后朝代更迭是比较最多的，然后王出现更替的最多的一章，就是在16章这里。那么16章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特没有前面他重新就是巴沙做王。然后就是巴沙做完，就是然后做巴沙做完以后，然后就被以拿杀掉，然后以拿篡了位，不是，就是巴就是这个巴沙跟以拿，他们两个是父子俩就是到了以拿的时候就被新立篡了位，这是有几个就是16章这里有总共出现的这个三个王朝，就是巴沙跟以拿他们父子这一个王朝，然后新立一个王朝，那么案例呢？就是到了后面就是案例一个王朝，但其实这里他主要注重还是讲到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是亚哈的父亲，就是亚哈的父亲。那么案例呢，他做完的这个时间也稍微比较久，然后他经历的也比较多。案例做完他就做了12年，做完做了12年，因为在案例的中间他就发生了比较多的事情，因为新历呢，他就是就。在那个16章15节那15节16节那边就讲到了这些这个就讲到了这个那些以拿他正在围攻腓力斯的基比顿的时候，然后新利呢就杀了这个就是在前面不是16章前面新利他就是在。第10节就是第9节这里，他就心里这个以拿在他的家宅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心里就进去杀了他。然后在这个是在亚萨27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心里一做王位了，然后就杀了这个巴沙的这个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一个都没有留下。当然，他们这些所发生的这些后果呢，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然后神界的先知都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要。所放在圣经这边都写得很清楚，他就是要他的刑罚就是对照的，就是以焰火不安的他那一个刑罚这个心理做完。那么在然后这个在然后就是巴沙这个以拿就是被心理所杀那么心理他做完做得非常的短，他心理做完在15天内只做了7天，然后呢同时呢。就是他是这个新历，他是管理以色列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战车一半，就好像是我按照我们的来讲的话，应该是战车一个装甲部队的司令起来谋反， 然后杀了这个以拿。那么另外一边呢，也是军队的，也是一个就是案例啊。他其实他正他在另外一个正在围攻以色啊非利士的这个基比顿的时候，那些案例所带领的他的军队呢，就是在16节这里就原立那个案例做以色列的王。这个就是，然后新立他，然后案例一旦做那个那些军兵愿立那个案例做完了，他就回到就去围困德萨，因为那时候的首都是在德萨这是那个时候，然后他就去围攻这个德萨，然后那么新立呢，他看到那个案例，然后回那、呃、班师回朝围攻德萨的时候，然后他见到陈子国，然后他就。焚烧宫殿，然后自焚而死。这个是新历，他做完做的时间最短，总共才7天的时间。那么到21节呢？当时他做完了之后，又有一半的民呢，就是以他这21节，他的民分为2半，一半是随从基纳的儿子，就是提比尼就是提比尼然后呢，他跟案例相争，但是呢，提比尼的这些他的军队呢？没有案例的军队强盛，然后提比尼就死了。那么案例那时候呢，在亚萨31年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登基，做了这个以色列的王。但是案例呢，其实在这里呢，还有一个从其他的史记，就是历史的记载来讲到案例呢，他们都评论案例呢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军事家。非常出名的，就是到了亚述国的时候，到了好像是我不清楚了，就是到了几百年以后，他们还在说，还在讨论到这个案例，觉得案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军事家都说到案例王朝，都叫以色列为案例王朝、案例国这样子，他还是这么叫他所以这个案例是因为案例他一旦做完以后，然后他就用二他年的银子在撒玛利亚城，然后就买下来，然后就把首都呢，就把首都从德萨迁都到这个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它地势险要，那易攻难守就是比较好防御在军事角度上面来看，这个水质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迁入到这个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就讲到了案例。那么后面。这个案例他这个到了16章的这个后面28节后面，然后案例就他也是非常记载非常短的一段，那么到16章29节以后，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非常厉害的王就是亚哈非常厉害的王亚哈，然后亚哈在这里呢就16章到了。末尾呢，他其实他只是也记载的非常的少。那么好，亚哈是在后面我们先看这里16章后面主要的还是看到16章31节这里他说他这个亚哈他比以前的列王更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犯了三十一节，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这里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他还以为轻，他觉得圣经这里记载的好像说那个还不算是，还不是成，就是我们说背离神的这个就是这个心呢是越来越远，他还以为轻，然后他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然后去侍奉敬拜巴利。然后又后面就直接这样，就全部都是一些这些就是拜偶像的这些事情主要是所以让我比较震撼的是，他说耶罗波安所他比他他他说觉得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他还以为轻，他觉得那个好像还说不算什么所以这个主要是这里前面就是16章后面这一段就讲稍微讲的一点那个亚哈的事情，那么从17章后面就讲到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以利亚，所以就非常熟悉的这个以利亚，那个以利亚他这里，17章这里，所以我就按照我们所交通的来分享以利亚呢，他在这里，让我们会 交通比较看见的就是十七章这里我们然后呢，以利亚的这个十七章、十八章这两章，我们都看到以利亚他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坚定，然后呢，也非常的勇敢他比如说他去一见到亚哈的时候，他就说还是前面因为都没有什么介绍一样，他一见到亚哈就说这几年如果我不降雨我如果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马上就说到了这个旱灾，他说而且时间很长，如果他从新约那边记载他是3年零6个月，当然在这边可能也就是。到十八章第一节就只是3年而已。那么，然后这个是以利亚的这个信心。那么以利亚后来呢？那八节，然后他就，然后上面他又神叫他到基利西旁和那个基利西旁，然后去藏在那里藏在那个基利西旁。然后呢以利亚就是讲到了以利亚的这个顺服，他就到那边按照神的话，他就去了。然后后面就讲到以利亚跟撒勒法的寡妇，这里也讲到以利亚的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信心那因为那个就是按照我们从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小去思考的话，好像都是特别是这个撒勒法寡妇里面的这个他说因为本来他那个寡妇也是干旱都快到家里都快没有粮食了，然后以利亚就说你先做一块饼给我。然后呢，他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必不短缺。”那么，这就是，然后这里都讲到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信心，然后他的那个还有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后，然后以利亚他也也没有说什么，直接把那个小孩子抱到他住的楼上，然后3次为这个孩子祷告，然后孩子就活了。然后后面十八章就讲到以利亚跟那个巴利先知这个比试的这一个故事。那么巴利先知他也是然后我们看这个那个场面，我们可以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场面除了以色列人以外，还有450个巴利先知。当然这里十八章这里没有记载到巴。本来是以利亚有叫那个亚哈，包括那个亚瑟拉的400先知也一起去，但是后面是好像没有去，只去了450个巴黎的先知去。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真的他非常的这个有勇力还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当然，在这个比试的过程中呢，以利亚也胜了然后巴黎的先知都也都败了，然后呢？百姓呢也认识到耶和华是神，因为到了十八章后面就服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就拿住巴黎的400个先知，然后就把他们杀在基顺河边然后后面就讲到以利亚他7次祷告求降雨，所以从这几个种种的这些，我们都看到这个以利亚他真的是非常就是信心非常的坚定。但关键到了19章的时候，为什么耶洗别一句话就说，然后他就逃了呢？而且他逃了从以利亚他这里所说的话然后所做的事情，你会看到他好像非常的怨气非常的大有很大的一个怨气。当我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妙慧姐妹她分享的说，因为之前前面几件事情都有神的话领到这个以利亚都是神吩咐的，以利亚你去做什么，以利亚你去做什么，然后以利亚就勇往直前毫无恐惧，然后就去了，然后信心也是非常的大，但唯独在耶洗别这件事这里呢，他就。却非常的，好像，就觉得，就非常的软弱然后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就是很难，就没有办法去，没法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但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神问以利亚你为什么在这里呢？然后以利亚他都回答了同样的话，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之万军耶和啊耶和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他这里总共十节跟四十节，以利亚回答的都是六句话，都有六句不同的意思每句话它都不一样。那么他三句话讲到了自己，三句话是讲到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三句话，比如第十节他第一句话为神大发自己，我为神大发热心，讲到的是自己。那么中间三句话就讲到以色列，他说以色列背弃你的约这是一件事；毁坏你的坛，这是又是一件事；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这又是一件事。讲到了，然后后面两句呢，他就说到自己。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你们还要寻索我，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我好像这句话就好像听起来就好像感觉说，尼亚就好像感觉尼亚就说："你看我这么热心的在侍奉你然后呢，那些人你所拣选的人呢都背弃你，然后呢还把你的不遵守你的约，然后还把你的堂。"给毁掉了，然后还用刀杀了为你服侍你的仆人，然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就好像以利亚好像就在埋怨神为什么就耶洗别要杀他，好像神都没有话临到他身上一样，好像就感觉好像神没有帮助他一样，就好像充满了这种怨气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就是有做的那些像。一个选择题一样，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学习他就是说，就是第一点，他说服侍，因为只有一个人在服侍孤单没有属灵同伴，就好像就是人比较软弱，就才会感到就好像，我记得那个于洪杰弟兄好像就是说，他说他也之前有的服侍的时候好像。讲台上面前面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好像都很努力的在服侍，然后希望下面的弟兄姐妹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更加的来那些。但是好像前面的人努力了半天，后面的人好像还是仍然一样的在那个不冷不热的环境里面，就感觉服侍没有力，感服侍没有力量就会有退，就好像退却的这种念头。那么第二个人他说就是我为神大发热心，讲到了他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不是靠人的热心而享用个人的能力但是没有果效。然后第三个他是就讲到了就好像没有神没有他在难处的时候，神没有积极的来帮助他。当然这个大家也可以有时间也可以交通一下然后就讲，然后后面就讲到了神但神没有正面的回答以利亚的这些他所说的这个问题。那后面就神只是嘱咐以利亚就回到大马士革去高三个人，就是高哈薛，还有耶夫，还有那个以利沙所以就讲到了这个。然后后面就是二十章这里，然后。也是讲到了这个亚兰王率领32个王来攻打亚哈这个以那个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但是这里亚哈上次我他就两次来，两次都是来，但是这里亚哈他都都靠神都帮助亚哈把这个便哈达这个退去。但是这里呢，他退去呢，退敌的这个主要是还是讲到了后面这个亚哈这个犯着这个便哈达。刚才我在交通这个亚萨的时候其实也交通到了这一点他就是他从人的立场来看，他是对的。那么但是呢，他就从此，但是他却。但在神的眼中却觉得说却把这个 就把这个便哈达给放走，这个只是这个是讲到这个所以上次我也在思想题这个就是交通的题目里面也讲到了，也问了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都有很多的这个都有很多的这个交通，所以我想这个我就不再多分享了。然后后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亚哈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的故事。然后就讲到了其实在这里其实大家，我想我时间关系，我就不在21章跟22章我也不再交通。我主要是想交通的是什么？讲要交通的是亚哈这个人亚哈跟耶罗伯安有什么不同？因为亚哈的这个刑罚呢，其实是比耶罗伯安更为严重。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都是按照我们的，都是明面上都是看得见的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自己私立秋坛然后要立凡人为祭司这些等等。那么亚哈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这边列王记上这边看到亚哈，其实亚哈，如果你认真去看，亚哈没有杀过一个人那么他的罪到底是在哪里？特别是后面拿伯的故事。他亚哈他只是他看到他看到拿伯不答应他，然后他就闷闷不乐的就回到宫里躺到床上也不吃饭但是他没有杀人啊，比如说他杀了先知，也只是耶比先杀先知，亚哈并没有杀先知啊。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亚哈他是一个恶的王？那么他的恶到底是在哪里呢？那他为什么？那我们说他不好，你总要说出说他不好的到底是哪里除了他，比如说刚才圣经有交通道说娶的拜偶像以外，然后他好像没有亲手杀过人，他没有流人的血，即使是拿伯死了，也不是亚哈，比如说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耶洗别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我想这个也是。其实这个是我最想跟大家交通的一件事情。我们说亚哈不好，那么亚哈不好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说亚哈不好？他并没有杀人，他除了拜偶像以外，他并没有杀人。那么他的这个不好是不是跟耶洗别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跟耶洗别很大的关系，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有些大家也可以思考耶洗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碰到像耶洗别这样性格的人，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这个最后的这接下来这一点点时间，作为我们一个交通，就是交通亚哈跟耶洗别，因为我们都是说他们非常的不好好到一个坏处到一个极点，就是到了到启示录的时候还在讲到这个耶洗别这个人所以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吧。然后就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一起来交通。